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第四场总会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本场大会的人表达我们的问候与祝福。我们要向今天早上出席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致上感谢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是琴师安德烈温斯华和克雷科丁森。唱诗班刚才献唱凭信心往前进，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为我们献唱让锡安美丽兴起，接着由70元史蒂文书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个美好的安息日早上，我们向您献上感谢，能够成为您教会的成员，一起聚集在这里参加总会大会。我们感谢能有现代的科技，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我们祈求你启发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经验中学习，帮助我们能够立定决心去采取行动，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生活。我们也祈求您帮助我们能够服务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致力于每一天让自己能够进步。祈求您教导我们，感谢你，祈求您能够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学习。这是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President Dieter.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治理迪特乌西铎会长演讲。接着唱诗班将献唱来跟随我，献诗之后我们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尼尔安德森长老演讲，接着由总会初期会会长罗斯玛丽魏克森姐妹演讲。
我在办公室里挂了一幅珍藏的画，名为光明的入口，是我的一个朋友丹麦画家约翰班辛的作品。他是丹麦哥本哈根支联会的第一任会长。这幅画画的是一个灰暗的房间，有扇门打开让光线照进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从门照进来的光照亮的不是整个房间，而仅是进门的那块空间。对我而言，这幅画里的光与暗正是人生的隐喻。我们尘世凡人有时会感觉被黑暗笼罩，我们可能失去所爱的人，可能是孩子误入歧途，可能是让人心烦的医疗诊断，可能有工作上的挑战，并因着疑惑害怕而觉得压力沉重，或者可能感觉孤单，没有人爱。尽管我们可能因为置身于目前的状况而感到茫然，但是神应许他的光会带来希望，他答应会照亮我们面前的道路，让我们看到那条走出黑暗的路。我想给各位讲一个姐妹的故事，她在黢黑的房间里长大，我暂且叫她珍妮。珍妮从3岁起就不断受挨打、鄙视和虐待，她被威胁和嘲弄，她每天早上起来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过今天。原本应当保护他的人，却成了折磨他和容许他继续被虐待的人。珍妮为了保护自己而学会了停止去感觉，她不指望会得救，所以她用冷漠来面对残酷的现实。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光明，他瑟缩在黑暗中。由于邪恶经常冷酷无情地找上他，他麻木地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随时都可能是他的大限之日。珍妮在18岁那年发现了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复兴福音的喜悦和希望深深打动他的心，他接受了洗礼的邀请，那是光第一次进入他的生命中。他看到面前有一条光明的前途，他走出原本的黑暗世界，决定离开那些虐待他的人，到远方求学。 她终于感觉到自己从黑暗与邪恶的环境中被释放出来，能够自由自在地享受着救主甜美的平安和奇迹般的医治。不过许多年后，在虐待她的人去世后，珍妮再度被年轻时可怕的遭遇所苦，深沉的忧伤与愤怒威胁着要粉碎他在福音中找到的奇妙之光。他知道如果他容许黑暗吞噬他，折磨他的人就会得到最后的胜利。他接受咨商和医疗的协助，开始明白对他来说疗伤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了解并接受黑暗的存在，但是不要在其中逗留，因为他现在知道了光明也是存在的，那才是他选择要驻足的地方。过去黑暗的遭遇可能会让珍妮很容易变得想要报复、怀恨在心，或是甚至有暴力倾向，但是他没有，他不想用生气、害怕、生气伤害或愤世嫉俗的发泄方式来散播黑暗，反而紧握住有神的帮助就能得到医治的希望。他选择散发光明，奉献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别人。这个决心让他得以摆脱过去，踏进荣耀灿烂的未来。他后来在学校当老师，过了数十年后的今天，他的爱影响了许许多多孩子的生命，帮助他们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是重要的。他孜孜不倦地为弱势的人、受害的人和沮丧的人辩护，他巩固、鼓舞并激发在他周遭的每一个人。珍妮学到我们只有离开黑暗并走向更光明的希望时才能得到医治，实际应用了信心、希望和仁爱以后，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命，更不断地造福了许多人的生命。你们当中或许有些人会觉得黑暗正吞噬着你们，因着担忧、恐惧和疑惑而倍感沉重。我要对各位和我们所有的人重复一项美好可靠的真理，那就是神的光是真实的，是赐给所有的人的。这光给万物生命，它有能力抚平深沉的伤痛，是医治我们灵魂的孤寂与病痛的良药。在绝望的深渊里，它能播下更光明的希望种子，它能照亮最漆黑的忧伤之谷，它能照耀我们面前的道路，领我们通过黑暗，走进黎明的应许里。这是耶稣基督的灵，他把光给每个来到世界的人。即使如此，灵性之光很少临到只是坐在黑暗中等待别人去打开开关的人，他需要用信心去行动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基督的光。灵性之光是肉欲之眼分辨不出来的。耶稣基督亲自教导说，我是在黑暗中照耀的光，黑暗却不了解光。因为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要如何打开眼睛，看到神的光所带来的希望呢？第一，从你目前的情况开始。能知道我们不需要变得完全才能体验天父的祝福与恩赐，不是很好吗？ 我们不需要等到抵达终点才获得神的祝福。事实上，诸天已经打开，上天的祝福已经在我们开始朝着光明踏出步伐时降在我们身上了。最完美的起点就是从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开始。不管你认为自己多么不配称，或是觉得落后别人有多远，从你开始寻求天父的那一刻起，就在那一刻，他的光所带来的希望就会开始唤醒你的灵魂，赋予生命，使之高贵。或许黑暗无法一次全部消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夜尽天明，光明一定会来到。第二，把你的心转向主。在祈祷中倾诉你的灵魂，向天父说明你的感觉，承认你的缺点，倾尽心意表达你的感谢，让他知道你所面临的考验，奉基督的名恳求他赐给你力量和支持，请求他打开你的耳朵，使你能听见他的声音，请求他打开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他的光。第三，在光中行走。你的天父知道你会犯错，他知道你会跌倒，而且会跌倒很多次，这会让他伤心，但是他爱你，他不想要折损你的灵，相反的，他希望你站起来，做你原本应该成为那样的人。为了这个目的，他差来了他的独生子来，照亮道路，让我们看到如何安全地通过横亘在我们道路中间的绊脚石。他赐给我们福音，这福音教导我们明白门徒当行的道，这福音教导我们跟随他爱子的脚步，走在他的光里所必须知道和做到的事。是的，我们会犯错，是的，我们会蹒跚而行，我们寻求加增对神的爱，也尽力去爱我们的邻人时，福音的光就会环绕并提升我们，黑暗一定会渐渐消失，因为光一出现它就无法存在。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日复一日，神的光所带来的希望就能充满我们的内心，越来越明亮，直到完全的日子。我邀请所有觉得自己走在黑暗里的人，要信赖一下这项可靠的应许。这是全人类的救主所说的：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许多年前，我和内人海和瑞有过一个难忘的经验，我们在其中看到这项应许的实现。当时我们在西非，教会在这个世界这个美丽的角落蓬勃地发展着，后期圣徒都快乐欢欣。不过西非也有许多的挑战，我所看到的贫穷尤其令我难过。在城市里，失业率高，家庭经常无法提供日常的生活所需及安全。知道我们教会有许多宝贵的成员生活如此困苦，让我非常心痛。但是我听说这些美好的成员彼此帮助，所以没有人挨饿。我们终于抵达在一个大城市附近的教堂，我们没有看到面容沉重、愁云惨雾的人，反而发现一群容光焕发、笑逐颜开的人。他们因福音而感觉到的快乐洋溢四周，提振了我们的心灵。他们的爱让我们谦卑感动，他们的笑容真诚而且具有感染力。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想，这地球上还会有比他们更快乐的人民吗？ 这些亲爱的圣徒虽然受困难和考验的折磨，但是他们却充满了光。聚会开始，我也开始演讲。不久，整个教堂断电，我们处在完全的黑暗中。有一阵子，我几乎看不到会众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是我可以看到和感觉到圣徒们灿烂美丽的笑容。我是多么喜欢跟这群美好的人在一起啊！教堂里一片黢黑，我坐回内人身边等待恢复电力。在等待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美妙的事情。有声音开始唱与复兴有关的圣诗，然后有其他声音加入，越来越多。很快的，教堂里回荡着甜美、悠扬、震撼人心的和声。这些教会成员不需要诗歌本，他们熟知所唱的每一首圣诗，他们的精力和灵性充沛，一首一首地唱着，让我的灵魂大为感动。电灯终于亮了，整个房间被照得通亮。我和海和瑞对看了一下，脸颊上都流下了眼泪。在一整片黑暗中，这些美好良善的圣徒把这个教堂和我们的灵魂都照亮了。这是让我们深受感动的一刻，我和海和瑞将毕生难忘。是的，我们的生活或许不时会陷入黑暗中，或是被黑暗包围，但是周围一片漆黑的长夜令人感到郁闷、沮丧与害怕。我常为你们所面对的许多愁苦，为你们可能经历的痛苦、孤寂和惶惶不可终日而感到忧伤。尽管如此，我还是要为你们，还是要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鲜活的希望做见证。它是进入神圣光明的真实、纯洁且有力的入口。我见证，有了基督，黑暗不会得胜。黑暗是无法压倒基督的光而得胜的。我见证，黑暗无法处在活神的儿子灿烂的光芒之前。我邀请你们每一个人都打开心门来接纳他，透过研读和祈祷去寻求他，来到他的教会学习认识他和他的福音，积极参与，彼此帮助，快乐的为我们的神服务。弟兄姐妹们，黑夜过去，这世界的救主将带领你们看到逐渐明亮且甜美的黎明，确实会在你们的心里升起。你们走向神的光所带来的希望时，会发现慈爱的天父是怜悯、慈爱和良善的，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我这样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e mortal life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尘世的一生充满了奇迹。一位童贞女母亲，一颗星星，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瞎子得见，跛子行走，天使在客西马尼墓园，而其中最大的奇迹是他荣耀的复活。各位能否想象十一位使徒在加利利附近山上那一幕？当时复活的主到他们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国、万民、普天下，那是可能的吗？虽然耶稣向他们做了保证，但他们想必还在怀疑，在传播福音的时候，真的会有奇迹随着他们吗？信心克服了怀疑，彼得高声说道：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侧听我的话。拿撒勒人耶稣被你们捉去，又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杀了。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那是一股无法否认的灵倾注而下，并有大约3000人受了洗，正如耶稣应许的，因为信徒的信心，征兆和奇迹发生了。183年前，当耶稣基督的教会在世上复兴之际，赎罪他那一群门徒所做的指示，正呼应了他在几个世纪前所说的话。他说，这警告之声将传给所有的人，因为实在的，那声音必须传到世界各地，到大地的尽头。所有的人，世界各地，大地的尽头，有可能吗？救主再次向他的后期圣徒提出保证，但他们看得出这奇妙的事工的范围和命运吗？他们想必很想知道，在传播福音时，真的会有奇迹伴随着他们吗？信心再次克服了怀疑，数以千计的人受了洗。惠福五长老在英国发现一整个社区的人正等候着他来临，主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在班包农庄的第一个月就为45位牧师和好几百人施洗。我们这时代也是一样。大约40年前，大卫贝纳长老和我都是传教士。我可以向各位保证，坐在台上的返乡传教士当中，我们并不是年纪最大的。那时的传教士有16000名，诚如孟孙会长昨天报告的，现在有65000名，数目比以往都多。那时的智联会有562个，现在则已超过3000个。那时我们的支分会分布在59个国家中，而今天在全球224个国家和区域中，我们的会众已分布在其中的189个。正如尼腓预言的，我们的数目很少，但在这同时，你我都成了但以理这个预言的目击证人。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正在充满天下。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非凡的奇迹的时代。6个月前，当孟孙会长宣布调降年轻弟兄姐妹去传道的年龄时，一股无法否认的灵倾注而下，信心克服了怀疑，许多年轻弟兄姐妹都向前迈进。大会过后的那个星期四，我被指派向总会会长团推荐传教士的召唤时，惊奇地看到好多18岁的弟兄和19岁的姐妹已经调整了他们的计划，看了医生和主教及智联会会长面谈，并提交了传教士申请书，而这一切都在短短5天之内完成了。 现在又有数千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这是个奇迹。我们很感谢姐妹们那充满活力的信心，来自世界各国的传教士人数日益增加，而准备要去服务的夫妇人数也越来越多，有58个新的传道部已经宣布成立，日益拥挤的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也奇妙地在墨西哥市找到了一个新的训练中心。多马孟孙会长说，我们十分认真地看待救主的吩咐，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项伟业将不断向前推进，持续地改变人们的生命，使他们获得祝福。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神的事工。我们正亲眼目睹主的各项奇迹，他的福音正传播到世界各地。弟兄姐妹们，就像主确实已启发更多传教士去服务一样，他也正在呼唤更多善良诚实之人，启发他们的智能，开启他们的心胸来接受主的传教士。这些是你们所认识或将要认识的人，他们就在你的家中，住在你的社区中，他们在路上经过你的身旁，在学校坐在你的旁边，或在网络上与你互动。奇迹正在发生，而你们也是这奇迹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不是外套上别着传教士名牌的全部传教士，现在就是你的心中写一个传教士名牌的时候了。这名牌正如保罗所说，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神永生神的灵写的。而返乡传教士们，把你们以前的传教士名牌找出来，但不要别在身上，却要放在你们看得见的地方。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成为他手中的工具。我们所有的人要为这奇迹做些贡献。本教会每一位正义的成员都曾想过要如何分享福音。有些人分享福音很自然，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有些人则在挣扎，不知道该如何做得更好，只希望偶尔会有的罪恶感能够自行消失。我们分享福音的渴望会使我们全体都跪下来祷告，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们都需要主的帮助。孟孙会长要求我们要为目前教会事工受到限制的地区，以及教会尚未获准可以自由分享福音的地区祈祷。我们若诚挚地合一地恳求天父，主必会继续为我们打开重要的门户。我们也要为自己有机会分享福音而祈祷。使徒彼得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回答个人。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混乱和骚动，难怪越来越少人前往他们自己的崇拜处所了。虽然有许多人想要更接近神，希望能更了解生活的目的，但他们的疑问却无法获得解答。许多人有心寻求真理，却如先知阿摩斯说的，他们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你们有能力协助解答他们的问题，你们都有能力在每天的对话中增添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救主说，举起你们的光，照耀世界。看啊，我就是你们要举起的光。我应许你们，只要你们祈祷以得知要跟谁开口，你们的脑海就会出现名字和脸孔，你们当说的话会在你们需要的时候赐给你们，你们会获得机会，信心会克服怀疑。主必祝福你们，让你们拥有自己的奇迹。救主已教导我们如何地与他人分享福音。我喜欢安德烈的故事，他问耶稣， 夫子在哪里住？耶稣原可回答他住在哪个地方，但他却对安德烈说，你们来看。我喜欢想象救主说的是，不但要来看看我住的地方，也要看看我怎样生活，来看看我是谁，来感受圣灵。我们并不知道那天发生的每一件事，但我们却知道，当安德烈找到他兄弟西门时，他就说，我们遇见基督了。当有人对我们的谈话显出兴趣时，我们可以跟从救主的榜样，邀请他们来看。有些人会接受我们的邀请，有些人则不会。我们都认识一些被邀请了好几次才接受邀请来看的人。我们也要想想那些曾经跟我们在一起，现在却很少见到的人，想想怎样邀请他们回来，再一次来看看。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时间表。主说，让每个人为自己选择。对方若是没有兴趣，也无需因此减损我们之间的友谊和爱。当你邀请他人来看时，无论对方是否接受这邀请，你都会感受到主的认可，而且在获得那样的认可后，你会更有信心再次去分享你的信仰。使用网际网络和行动电话的人，可以用新的方式邀请他人来看。我们要让线上分享信仰这件事更加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lds.org mormon.org 脸书、推特等等都提供了机会。波士顿一群年轻成员为了分享福音开了几个部落格，那些加入教会的人是在线上开始学习之后才跟传教士上课的。这样的经验也使得那些青少年有更大的信心与他人当面谈论福音。其中有个人说，这不是传道事工，这是传道趣味。我们全体都在共同参与这事工，我们和知会成员及传教士一起策划、祈祷，彼此帮助。要常常想着全部时间传教士，为他们祈祷，要将你的朋友、家人托付给他们。主信任他们，足以召唤他们来教导并祝福那些寻求他的人。莫桑比克马布多传道部的保禄克雷特利会长分享了这个经验。他说，莫桑比克的夫妻通常没有正式结婚就在一起生活，因为非洲的传统规定要准备一笔巨额的嫁妆才能结婚，而大半的夫妻都付不起 这笔钱。当地的教会成员和传教士思考着要如何帮助他们，并为此祈祷。他们祈祷的答复是，他们会强调贞洁律法，还有婚姻及永恒家庭的重要性。他们在帮助夫妻悔改、依法结婚时，会教导他们那唯有跟随耶稣基督才能获得的幸福。这张照片里的夫妻分别来自莫桑比克的两个城市，他们在星期五结婚后，就在星期六和他们比较年长的孩子们一起受洗，家人朋友都应邀来看，也有好几百人真的来看了。洗礼之后，也为姐妹说，我们必须选择是要跟随祖先的传统，还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而我们选择了跟随基督。你们或许没有住在莫桑比克，但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在你们自己的文化中分享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要向你们的天父祈祷，这是他神圣的事工， 你们会受到引导，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会开启门户，移走障碍，帮助你克服阻碍。主说，警告之声将借着我的门徒的口传给所有的人，没有人能阻止。我见证主的声音要传遍大地各端，凡愿意听的都可以听到。这是个奇迹，这真是个奇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A young father,
有位年轻的父亲最近得知他小学二年级的优秀导师过世了。他在追思他时写道，有关我记得的所有感觉和经验，我心里最常感受到的是舒服自在。他可能教过我拼字、文法和数学，但最最重要的是他让我学到乐于当个小孩。在他班上偶尔拼错字没关系，他会说我们一起努力吧，把东西打破、撕破或弄脏也没关系。他的回应是我们来修理，我们来清扫，我们可以尝试，可以突破，可以梦想，可以享受。只有小孩才会对平凡小事感到兴奋的那种乐趣。人在世上能发挥的最大影响力之一是去影响小孩。孩子的信念和自我价值早在早年时期就形成，每个能听到我声音的人都有力量透过自己说的话来增加孩子的自信，提升他们对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在希拉曼书第五章读到，我儿记住啊，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的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是希拉曼教导他儿子们的话。我们往下读，他们都记住他的话，因此去教导所有的人神的话。虽然希拉曼的儿子受到迫害，被关进监牢，却不曾忘记他们听到的话。他们被火柱包围而受到保护。后来有一个声音传来，对捉拿他们的人说，你们要悔改，不要再企图杀害我的仆人。这声音既不是雷鸣的声音，也不是很大的喧闹声，但是看啊，那是十分柔和微小的声音，好像是耳语，却又渗透人的灵魂。我们可以向那来自天上的声音学习，那声音不喧闹，不带责备，也不贬损人，那是十分柔和微小的声音，给人坚定的指示，又带来希望。我们对孩子说话的方式和所说的话，能鼓励提升他们，巩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留在那条回到天父的路上。他们来到世上就已经准备好要倾听了。有一则孩子倾听的例子就发生在一间布店。那间店里挤满顾客时，大家注意到有位年轻母亲满脸惊恐，因为她年幼的孩子不见了。刚开始她一面喊儿子的名字康纳，一面在店里快步移动。随着时间过去，她叫得更大声，也更激动。不久店里的保全人员也接到通知，店里所有的人都帮忙找孩子。过了几分钟还是没找到，可想而知，这时康纳的母亲更激动，一遍又一遍叫喊他的名字。有位顾客默默地做了祷告，认为康纳也许还在店里，可能听到母亲大声地叫喊他的名字感到害怕。他对另外一位 女士提出了这个看法。于是他们两个人很快的计划，一起在布店的桌子中间走动，反复叫着康纳，如果你听到我的声音就说我在这里。他们慢慢走向布店的后面，反复说着那句话时，很确定听到一个羞怯稚嫩的声音说我在这里。康纳正躲在桌子底下一匹匹的布之间，是十分柔和的声音鼓励康纳做出回应。我们如果要对孩子的内心说话，必须知道孩子的需求。如果我们祈求能知道他们的需求，我们说的每句话都有力量进入他们心中。只要我们寻求圣灵的指引，就能事半功倍。主说，讲出我将放在你们心中的思想，就在那时候，是的，就在那个时候，必给你们当说的话。很遗憾的，由于这种世俗事物的干扰，很多孩子听不到一些鼓励的话来塑造对自己的观感。外科医生尼尔·赫凡博士主持 UCLA 促进儿童家庭及社区健康中心，他提到了父母没有恶意的疏忽。有人研究观察了一个一岁半的孩子和他的父母，这个孩子看起来很快乐，活泼又专注，很开心的和父母一起吃披萨。吃过晚餐，妈妈起身去忙一些事，由爸爸照顾孩子。爸爸开始看手机上的信息，这刚学走路的孩子就丢披萨碎片，想引起爸爸注意。于是爸爸又照顾孩子陪他玩。过了不久，爸爸就改成和小孩子一起看手机上的影片，直到妈妈回来。在这种两种情况下，赫凡博士都观察到孩子神情落寞，亲子之间的关系也显得疏远。我们如果祈祷祈求该怎么满足孩子的需求，回答可能是暂时关掉科技产品。我们如果忙着别的事情，就没有时间和机会和孩子互动交谈。我们为什么不每天选一段时间暂停所有科技产品，来修复彼此的关系呢？只要全部都关机就行了。你这么做一开始可能家里很安静，甚至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然后当你全心注意孩子，亲子之间就能开始交谈，互相享受彼此聆听的时光。我们也能透过写给孩子的话来影响他们。尼菲写道，我们辛勤地写，劝我们的孩子相信基督并与神和谐。多玛·孟孙曾经分享杰因·海斯的经验，他是飞行员，1960年在北越上空被击落。有两年的时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的生死。在河内俘虏他的人最后允许他写信回家，但是他不能写超过25个字。孟孙会长问，如果你我处在相同的情况，和家人已经两年没有见面，而且不知道能不能还能见到他们，我们会对家人说什么呢？海斯弟兄他要让家人认出这封信，也希望给他们一些忠告，所以他写，重要是圣殿、婚姻、传教、大学、前进、立目标、写历史，一年拍两次照。如果你最多只能写25个字给你的孩子，你会写什么呢？我稍早提到的那位追思他2年级导师的年轻父亲，现在有一个出生不久的漂亮女儿。他 他感受到天父交托他的责任。他长大后，他的未来会如何呢？这父亲说的哪些话会深植在他心中呢？哪些话会鼓励他、提升他、帮助他留在这条路上呢？如果父亲花时间亲身对女儿说，你是神的孩子，会有什么不同呢？将来有一天，他会不会想起父亲常说的话，我爱你所有的一切？这不正是天父对他的儿子以及我们大家说的话吗？他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又说，我所喜悦的。愿我们对孩子说的话以及写给他们的话都能反映天父对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我们的爱，同时也愿我们能停下来倾听，因为孩子在回应的过程中很可能说出美好而重要的事。我这么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现在唱诗班和会众要站起来一起唱《耶和华，请您引导我》。诗歌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70元会长团的惠尼·克雷顿长老演讲，接着由12使徒定额组的贝利·多玛长老演讲。唱诗班接着将献唱《若有爱》。
This is the 183rd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One evening, several years ago,
几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和妻子去儿子的家中拜访。 与他的家人共进晚餐。晚餐时刻很吵闹，但也特别欢乐。对于有年幼孩童的家庭，这是很常见的情况。晚餐后不久，我们四岁的孙女安娜和我仍坐在餐桌旁。她知道我的注意力完全在她身上，因此就直接站到长椅上，直直地盯着我看。在确认了我也在看着她之后，她很严肃地命令我仔细看，好好学。然后她为我跳舞及唱了一首歌。安娜这项仔细看好好学的指示是从孩童口中说出的智慧。透过观察，然后思考我们所看见所感受的事物，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基于同样的原则，请容我分享一些我从美好忠诚的婚姻中观察和学到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能建立与天上原则相符、坚定巩固且令人满足的婚姻。我邀请你们和我一起仔细看，好好学。第一，我观察到在最幸福的婚姻中，夫妻双方都将彼此的关系视为重价的珠子、无价之宝。夫妻两人都离开父母，一起开始建立一个将永远昌盛的婚姻。他们了解自己走在一条神所制定的道路上，他们知道没有任何其他关系能带来这么多喜悦，激发这么多良善，或成就这么多自我的琢磨。请仔细看，好好学。最好的婚姻伙伴会将婚姻视为无价。其次是信心。成功的婚姻以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服从他的教导为基础。我观察到造就无价婚姻的夫妻会遵守信心的模式，每周参加圣餐聚会及其他聚会，举行家人家庭晚会，进行个人及家庭研读经文和祈祷，并缴付十足的十一奉献。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服从且做正义的事，他们不会把诫命当作自助餐，只挑选最吸引人的其中几项。所有能巩固婚姻的美德都以信心为根基，巩固我们信心的就能巩固婚姻。只要我们遵守诫命，信心就会增长，婚姻也会有加增的和谐和喜悦。请仔细看，好好学。幸福的婚姻是以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为基础。第三，悔改。我学习到幸福的婚姻有赖于悔改这项恩赐。悔改是所有良好婚姻关系的必要元素。身为配偶的人，若是经常诚实的自我反省，并立刻采取必要的行动悔改和改进，必能体会婚姻中医治的油膏。悔改有助于修复和维持和谐与平安。谦卑是悔改的要素，谦卑是忘我，不自私，不要求照自己的意思，或带着道德优越感说话。相反的，谦卑的人回答柔和，并且怀着关爱倾听，以求了解对方，而不是为自己辩护。谦卑的人深知谁都无法改变别人，唯有借由信心、努力和神的力量，我们才能经历自己内心中巨大的变化。体验内心巨大的变化会使我们以更温顺的态度对待他人，尤其是对我们自己的配偶。谦卑也代表夫妻双方都会主动努力去造福、帮助和提升彼此，做每个决定时都优先考虑对方的福祉。请仔细看，好好学。悔改和谦卑能够建立起幸福的婚姻。第四，尊重。 我观察到美好幸福的婚姻中，丈夫和妻子是彼此为平等的伙伴。不论何时何地，丈夫若是控制支配妻子，或将之视为婚姻中次等的伙伴，都违反了神圣的律法。应该用正确的原则和行为模式来取代这样的行为。在美好的婚姻中，夫妻会做出一致同意的决定，两人都充分参与其中的过程，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他们最着重的就是家庭和帮助彼此履行共有的职责。他们的婚姻建立在合作上，而非谈判协商。他们将晚餐时光和其后的家庭时间视为一天的中心，也是他们最尽心尽力去做的事。为了帮助做家务，他们会关掉电子产品，放下个人的娱乐。他们会尽可能每天晚上陪孩子一起阅读，一起帮助哄年纪小的孩子上床睡觉，他们也会同时就寝。在职责和情况允许的状况下，夫妻要并肩合作，共同完成世上最重要的事工，也就是在自己家中所做的工作。若是互相心怀尊重，就一定会彼此坦诚，这是幸福婚姻的关键要素。在互相尊重和坦诚的基础之上，彼此不可在婚姻的重要议题上有所隐瞒。夫妻两人要共同做出所有财务上的决定，双方也都能取得所有资讯。尊重的其中一种形式是忠诚。先知们教导，成功的婚姻伙伴要对彼此绝对忠实。他们使用社群媒体时会完全保持配称，不让自己在使用网络时经历任何不可告人的事。他们能自在地与彼此分享自己的社群网络密码，他们不会用任何可能背叛配偶神圣信任的方式在线上观看任何人的网络个人档案，不论是在虚拟或现实世界，绝不会做出任何近乎不当的言行。请仔细看，好好学。美好的婚姻要有完全的尊重、坦诚和忠诚。第五，爱。我所见过最幸福的婚姻中，夫妻两人会时时服从最能带来快乐的一项诫命，也就是要以信心彼此相处。主对丈夫说，要全心爱你的妻子，与她联合，没有别人。本教会指导手册也教导，联合一词是指对某人完全的奉献和忠贞。已婚夫妇与神联合，并且彼此联合，他们借着彼此服务、彼此相爱、遵守圣约，对彼此和对神完全忠贞来做到这一点。夫妻和妻子舍弃了单身生活，将婚姻定为他们生活的第一优先。他们他们不容任何的其他的人事物在生活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比遵守与神所立的圣约和他们彼此所立的圣约更优先。请仔细看，好好学。成功的夫妻对彼此完全奉献，以此相爱。有些人的婚姻不如自己期待的那般幸福快乐，有些人始终未婚，有些人离了婚，有些人是单亲父母，或由于不同原因让有些人无法达成婚姻目标。在种种情况不仅充满挑战，也让人为之心碎，但这不会是永恒的。有些人虽然处在这样的状况，却仍高高兴兴地做一切能力范围内的事，并坚持不懈。愿上天赐福给你们这样的人丰盛的祝福。要寻求达成建立永恒婚姻的理想，包括努力成为配正的配偶或为此做准备。要遵守诫命，信赖主，坚信他对你有着完全的爱。有朝一日，你必将获得所有与婚姻有关的祝福。摩尔门经中有一节美好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们男婚女嫁，并依主给予他们的许多应许而蒙受祝福。主的应许也扩及所有遵照能建立幸福和神圣婚姻关系的生活模式的人。这种预期中的美好与祝福会因为我们忠信地遵行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来。我很感谢我美好的妻子凯西，她是我一生的挚爱。婚姻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而婚姻的品质是我们回报给他的礼物。我见证慈爱的天父制定了奇妙计划，让我们有机会获得永恒美妙的婚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I received a special gift last Christmas.
去年圣诞节，我收到一件特别的礼物。我的外甥女送给我的这件礼物，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回忆。我在结婚之后就搬出去，留下了很多东西在老家的房子里。这是其中一件，也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本棕色小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送给后期圣徒入伍军人的礼物。我个人把它视为是一份来自喜伯郭会长和他的资历小路宾克拉克及大卫奥麦基的礼物。在这本书的前面有一封信，这三位神的先知写道，由于战争的情况，使得我们无法经常亲自与你们联系或请别人代劳，最佳的替代做法就是把这份现代启示的节录版和福音原则的各项说明交在你们手里，使你不论身在何处都能振奋希望和信心，感受到安慰与平安。我们今天会发现自己处在另一场世界大战当中，这一次并不是武器的战争，而是思想、言语和行为的战争，是一场与罪恶之间的战争。我们未曾如此需要一些事物来提醒我们遵守诫命。世俗主义正大行其道，许多信念和行径都与主亲自为他儿女的益处所制定的规范背道而驰。在这本棕色小书里，总会会长团信函之后，紧接着的是一份给军中服役人员的提要注意事项，标题是服从律法就是自由。这份注意事项把为全体官兵的福祉而定的军法与神的律法做一比较。注意事项上记载着，神是宇宙的主宰，宇宙中也有律法，这律法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永恒律法，附带着确切的祝福和不变的惩罚。注意事项的最后几句话强调要服从神的律法，写道，如果你希望自己回到家人身旁时能抚养无愧，如果你想当个男子汉过丰盛快乐的生活，那么就要遵守神的律法。若能如此，你苦苦想要保有的那些无价自由便能增加。这种免于罪恶的自由乃是其他自由的根基，的的确确的服从律法就是自由。为什么服从律法就是自由这句话对当时的我而言那么真切？为什么这对现在我们而言是如此真切呢？或许是因为我们已获得启示，知道前生的经过，我们得知永恒父神在太初向我们提出他的计划时，撒旦想要修改这计划。他说他会救赎全人类，没有任何灵魂会失落。他自信满满的以为他的提议会被采用，但是却要以摧毁人类的选择权这种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作为代价。选择权一直是神赐予的一项恩赐， 海勒里会长针对这项恩赐说，选择权是神赐给人类的极大恩赐，它仅次于生命的恩赐。因此撒旦轻视人的选择权并不是小事一桩，其实这正是掀起天庭战争的主要原因。天庭大战的胜利就是人类选择权的胜利。不过撒旦并不愿善罢甘休，他的备用计划从亚当和夏娃时代起，他所使用的计谋就是诱惑男人和女人，基本上是要证明我们不配享有神所赐予的选择权。撒旦这么做的理由很多，或许最大的理由是出于报复，不过他还希望男男女女都像他一样悲惨。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撒旦是多么顽强的，希望他的计谋得逞。他在神的永恒计划中的角色是制造万事对立和试探我们的选择权。你我所做的每一项选择都在考验我们的选择权。选择服从或是不服从神的诫命，其实就是在自由和永生与束缚和死亡两者之间做选择。尼腓二书第二章二十七节把这项基本教义阐释得很清楚，因此世人在肉身中是自由的，凡对人类有益的事物都赐给他们，他们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是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因为魔鬼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就许多方面来说，这个世界一直处在战争之中。我相信当总会会长团把这本棕色小书寄给我时，他们更关注的其实是一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重要的战争。我也相信他们希望这本书可以在这场更重要的战争中，这场对抗罪恶的战争中，成为一面信心的盾牌，抵抗撒旦及其仆众，并提醒我要遵守神的诫命。若要评估我们自己并且与以往的世代做比较，有个方法是使用最古老的一套标准，也就是十诫来评估。对文明世界的许多地区来说，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世界，在分辨善恶方面，十诫始终是广被接纳而且历久不衰的界限。就我的判断来说，今日十诫当中有四项仍然和以往深被世人谨慎奉行。就文化层面来说，我们鄙视和谴责谋杀、偷盗、说谎，并且仍然相信子女对父母负有责任。但是以更大的社会层面来说，我们习惯排拒其他的六项诫命。如果世俗的优先顺序具有指标作用，那么我们确实已把别的神放在真神之前。我们把名人、生活形态、财富当作偶像，而且有时候把雕刻的偶像或物品当作崇拜对象。我们用各种亵渎的方式称呼神的名，包括在表达惊叹和发誓的时候。我们利用安息日来进行盛大的比赛，从事重要的娱乐活动，大肆购物，做一切的活动，但就是不做崇拜。我们把婚外的性关系当作休闲娱乐，贪恋成了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各福音期的众先知不断针对两项比较重要的诫命提出警告，也就是关于谋杀和奸淫的诫命。我认为这两项攸关重大的诫命都奠基在相同的基础上，也就是相信生命本身是神的特权，而且我们的身体以及曾是生命的殿， 应该在神设立的范围内被创造。任何人若以自己的规则来取代神的律法，无论是创造生命或取走生命，都是犯了严重的僭越和严重的罪。这种贬低婚姻神圣性的态度所造成的影响，使得家庭首当其冲，家庭的力量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式微，而这种式微的情况对社会造成了普遍的伤害。我看到直接的原因和所造成的影响。当我们放弃对婚姻伴侣的承诺和忠诚时，就等于是把凝聚社会的粘着剂消灭殆尽。有个有效的方法来思考诫命，那就是诫命是智慧无所不知的天父所给予的慈爱忠顾，它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获得永恒幸福。他赐给我们的诫命犹如地图一般，让我们能回到他身旁，而那也是获得永恒幸福的唯一方法。家庭和家人对于我们的永恒幸福有多重要呢？在我这本综述小书的141页记载着，延续到永恒的家确实与天堂相距不远。近年来，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很清楚地阐释和再三强调关于家人和家庭的教义。这篇文告谈到家人的永恒本质，接着说明与圣殿崇拜的关系。文告中也宣告，家庭的永恒幸福是根据律法而来，也就是只有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此神圣的生育能力。神向众先知启示，道德真理确实存在，罪永远都是罪。不遵守主的诫命会使得我们无法获得他的祝福。这世界瞬息万变，但是神他的诫命以及神所应许的祝福不会改变，这些都是永恒不变不会改变的。男人和女人从神获得了选择权这项恩赐，但是他们的自由和永恒幸福则来自于服从他的律法。如同阿尔玛对他步入歧途的儿子柯林安顿所说的，邪恶绝非幸福。主在圆满福音复兴的这个时代再次向我们启示，遵守他的诫命会获得哪些应许的祝福。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的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经文中极为强调的教义莫过于主不变的诫命，以及那些诫命与人家庭及社会的幸福与福祉的关系。道德真理确实存在，不遵守主的诫命会使我们无法获得他的祝福，这些事绝不会改变。在这个社会道德指针摇摇欲坠的世界里，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不曾动摇。智联会、知会、家庭或成员个人也不应当动摇。我们绝不可只挑选自己认为重要的诫命来遵守，而不承认神所有的诫命。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怀着完全的自信，信赖主是亘古不变的，并且完全信赖他的应许。愿我们始终成为山上的光，树立遵守诫命的榜样， 神的诫命不曾也永远不会改变。就像这本小书鼓励着后期圣徒军人在战时要坚守德性一样，愿我们在这场后期时代的战争中会成为世人的灯塔，特别是为神的儿女中那些寻求主祝福的人。我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to the Tabernacle.
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今天早上带来美妙的音乐。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圣徒齐来》，接着由70元文生哈雷克长老做闭会祈祷。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非常感激今天早上能跟大家共聚一堂，我深感荣幸能够对你们演讲，我祈求你们运用信心并为我祈祷。亘古以来，不论男女都在寻求知识和理解力，想了解尘世生命，他们在世上所扮演的角色，尘世的目的，以及获得平安与快乐的方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求这些事物。其实这些知识和理解力都是全人类可以获得的，它们都包含在永恒的真理中。在教约翰圣约第一篇第39节，我们读到，看啊，并且注意，主是神，灵做见证，而且那见证是真实的，真理永永远远存在。一位诗人曾写道，即使诸天都可崩，地都可陷，真理始终不变，且日久弥新。有些人会问，要上哪儿去找这样的真理呢？我们要怎么样去辨识呢？1833年五月，在俄亥俄州加德兰，主经由先知约瑟·斯密赐给一篇启示中这样宣告。他说：“真理就是对事物的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知识。真理之灵是属神的。”任何人都无法获得完全，除非他遵守他的诫命。凡遵守他诫命的，就获得真理和光，直到他在真理中得荣耀，并且知道万事。这是多么荣耀的应许！凡遵守他诫命的，就获得真理和光，直到他在真理中得荣耀，并且知道万事。在此文明时代，圆满的福音已经复兴了，你我已经不再需要在那未知的汪洋大海上漂流航行，或在没有路标的路上寻找真理了。慈爱的天父已经为我们设定方向路径，也提供了一张安全可靠的地图，那就是服从。当我们服从神的诫命的时候，真理以及回复我们重大问题的答案就会临到我们。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学习服从，从幼年时期开始，负责照顾我们的大人会提供指引并定下很多规则，以确保我们的安全。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服从这样的规则，大家的一生都会简单的多了。然而，我们有许多人是透过经验才学到服从的智慧。在我成长的年代呢，每年夏天，从7月到9月，我们全家都会到犹他州，普罗浮山谷的维维恩公园里的一个木屋里。丹尼拉森是我在山谷那段时间无忧无虑的日子里最好的一个朋友了。他的家在那公园里也有一座木屋，我们两个人每天在这个南海的天堂里四处的游逛，到小溪河边钓鱼，收集石头其他的宝物，践行攀爬，尽情享受每分每秒的时光。某天早上，丹尼和我决定当天晚上 要和我们所有在山谷里的朋友们生个营火，我们需要在附近的田野清出一块空地，让大家都可以聚集。六月天，田野上的杂草干燥又尖锐，让那块田野变得不适合做那样子的聚集场地。我们开始拔起长长的杂草，打算清出一块圆形的区域来。虽然我们使尽全力又拉又扯，但是我们只能拔起一小把顽固的杂草而已。我们知道这项工作应该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精力和我们的热忱早就没有了。这时候呢，八岁的我呢，脑袋里浮现了自认为完美的解决之道。知道，我就对丹尼说：“我们只要把这些杂草烧掉就好了。我们只需要在杂草中烧出一个圆圈圈。”他立刻就同意我的想法了。于是我就跑回家里的木屋去拿一些火柴。为了避免有任何人以为我们在八岁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获准了可以使用火柴，我要清楚的声明啊，丹尼和我在没有大人的监督之下是禁止去玩火柴的。大人一再的警告我们火有多么危险。不过我知道家人把火柴放在哪里，而且我们又需要清出一块田野嘛，所以我毫不考虑的就跑进木屋里，确定都没有人看到以后呢，就抓了一把火柴，快速的塞到口袋里面。接着我就跑回丹尼那里，我心中因为口袋里的法宝我兴奋不已啊。我记得那时只是单纯为了认为呢，火一烧到我们要的范围，它就会神奇的自动熄灭了。我拿了根火柴往石头上一画，便燃起了枯干的六月草。杂草就像烧满了汽油般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一开始呢，我们两个很兴奋地看着杂草一慢慢地消失，但是很快地就发现火显然不会自动熄灭。当我们发现没有办法阻止大火燃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惊慌失措了。惊人的火势开始沿着杂草烧向山边，并且很快地烧到松树还有沿路上的一切。最后我们只好跑去求救了。很快的，公园里能够帮上忙的男女老少不停地来回奔跑，用湿麻袋扑打火焰企图灭火。几个小时之后呢，最后的余烬总算被熄灭了。众人呢，保全了高龄的松树群以及原本会遭到火焰吞噬的房屋。丹尼和我那天都学到了难忘的重要教训，而其中一项就是服从的重要。规则和法律能确保我们获得人身安全。同样的，主提供了准则和诫命，以确保我们能够得到灵性安全，使我们能在这变化莫测的城市旅途上走得更稳健，最终呢，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身边。许多世纪前，人们还相信的动物献祭这项传统的时候，萨姆尔就大胆地宣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在本福音期，主启示给先知约瑟斯密，他要人的心和甘愿的意念，甘愿而服从的人 在末世时代将吃锡安地上的美味。古今古往今来的众先知都知道，服从对于我们的救恩是不可或缺的。尼腓说，我会去做主所命令的事。虽然其他人在信心和服从上动摇，尼腓不曾有一次不去做主吩咐他的事。结果无数的世代因此而蒙福。亚伯拉罕和以撒的事件是与服从有关的一则震撼人心的记载。对亚伯拉罕来说，要服从神的诫命，把他钟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地献祭，献为燔祭，是多么痛苦的难题。我们能想象亚伯拉罕起身走向指定的地方时，心情有多么沉重吗？亚伯拉罕捆绑以撒，把他放在祭坛上，伸手去拿刀子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身心都备受折磨，是毋庸置疑的。他以毫不动摇的信心和对主的绝对信赖回应了主的命令。天使的这番话何等荣耀！亚伯拉罕又听到时又是何等的欢心，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受到考验与试探，而由于他的忠信和服从，主给他这项荣耀的应许。主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虽然我们并未被要求要用如此戏剧化而且令人揪心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服从，但是我们也需要做到服从。约瑟 F. 斯密在1873年10月如此宣告，他说，服从是上天的首要律法。戈登辛格莱会长说，后期圣徒的幸福平安、进步繁荣、永恒的救恩与超生都在于服从主的忠固。服从是先知，是先知们一贯的特质，而服从也一直是他们力量与知识的来源。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你我也都能获得这项力量与知识的泉源。我们服从神的诫命的时候，这泉源今日就在你我触手可及的地方了。多年来，我认识了许许多多非常忠信与服从的人，我也因为他们而得到了祝福和启发。我要与你们分享其中两个人的故事。华德·克劳斯是一位忠心的教会成员，他和家人居住的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称为东德。尽管克劳斯弟兄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成长，因缺乏自由而生活艰困，但他爱主且愿意为主服务。他忠信且自动自发地履行指派给他的每一项任务和工作。另一位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约翰·丹佛多，他在1911年，也就是他17岁的那年，在德国归信并且加入教会。不久之后，他回到匈牙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发现自己在出生地 迪布里森市的生活简直就像个囚犯一样，匈牙利人民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华德·克劳斯弟兄接到指派，担任丹铎佛弟兄的家庭教导教师，并且要定期拜访他。他们两个人先前并不认识。克劳斯弟兄打电话给他的家庭教导同伴，跟他说，我们接到指派要去拜访约翰·丹铎佛弟兄，你这个星期有空跟我去看他吗？并带给他福音的信息。然后他补充说，丹铎佛弟兄呢住在匈牙利。他的同伴很讶异地问道，我们什么时候走啊？他说明天，克劳斯弟兄就回答。他又同伴又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呢？克劳斯弟兄回答说，大概一星期吧，如果我们回得来的话。这两位家庭教导同伴就这样离家去拜访丹铎佛弟兄。从德国的东北地区搭乘火车和公车前往匈牙利的迪布里森，这趟充实又漫长的旅程。丹铎佛弟兄从大战之前就没有家庭教导教师了，但他看到主的两位仆人的时候，对他们的来到感激。一开始他婉拒跟他们握手，反而进到他的卧房，从小柜子里取出一个盒子，里面装满了他多年存下来的十一奉献。他将十一奉献交给了家庭教导教师，接着说，现在我没有拖欠主了，我现在觉得自己配称能与主的仆人握手。克劳斯弟兄后来告诉我，他被感动得无法形容，想到这位忠信的弟兄许多年没得与教会联系，却仍然服从十一奉献的诫命，持续不断地从他微薄的收入中拿出十分之一来缴付十一奉献，即使不知道何时或是是否有幸能够缴付十一奉献，他还是把钱存下来了。克劳斯弟兄9年前以94岁高龄去世，他一生忠信而且服从的服务，而这样的态度让我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受到莫大的启发。他接到工作指派的时候，不曾质疑或者是抱怨，而且从来不找借口。弟兄姐妹们，今生最大的考验就是服从了。主说，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救主曾宣告，因为凡要从我手里得到一个祝福的，就必须遵守为那祝福指定的律法和有关的条件，正如那从世界奠基以前就已制定的。世上再也找不到比救主更伟大的服从榜样了。保罗谈到他时，他说了，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救主过着完美无瑕的生活，光耀他的神圣使命，来展现他对天父真诚的爱。他从不傲慢，从不骄傲张狂，从未不忠实。他始终谦卑，始终真诚，始终服从。虽然他被圣灵带到旷野，受那欺骗的高手魔鬼的试探，虽然他的身体因禁食40昼夜而饥饿虚弱，可是那邪恶者向耶稣提出最诱人、最令人心动的建议的时候， 他拒绝偏离他所知道的正道，为我们树立了神圣的服从典范。当他在科西玛尼园承受剧烈的痛苦，身上的汗珠像大血点般滴在地上的时候，他展现出自己是个服从的儿子，说道：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就像救主指示他早期的使徒一样，他也指示你和我，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是否愿意服从呢？我们若乐意服从主的诫命，便能找到我们所寻求的知识，所渴望的答案和力量，去面对这复杂多变世界里的种种挑战。我要再一次引用主的话：凡遵守他诫命的，就获得真理和光，直到他在真理中得荣耀，并且知道万事。我谦卑的祈求，我们都能够蒙受祝福，得享应许给服从者的丰富酬赏。奉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在这场大会今天早上即将结束之际，我们谦卑地感谢您，感谢您赐给我们丰盛的祝福，借着这些您的仆人受灵启发的信息来教导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您，我们受到提升和启发，您的话语真的启发了我们。现在我们即将离开，我们祈求您能够祝福我们有去实践和服从这些话语的信心，而且这些话语会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会忠于他，而且更接近您，我们会去做您要我们做的事，来跟从您。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并且感谢我们有活着的先知、先见、启示者，他们造福了我们的生活，并赐给我们信息，告诉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愿我们能够蒙得这些美好的祝福。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救赎牺牲。我们接下来要回去，也祈求您祝福我们平安，还有来到参加下一场大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考或做其他用途。